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立陶宛召回所有驻中国嘅外交人员；美国60多名国会两党参众议员联合发声支持西藏自治；民主峰会，台湾代表发言影像中断，拜登被批评讨好北京；德国军舰久违近20年，再次进入南海。应对新局势，欧盟计划改革新根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立陶宛外交部在15号表示，召回驻中国临时代办契雅佩涅 （Otra Čiupiņa）。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以咨询的名义要求驻中国代办回国。至于召回的原因，立陶宛外交人士透露，立陶宛的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受到了恐吓的威胁 intimidation， 基于对使团人员的人身安全顾虑，政府已经下令召回全体驻管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驻中国代办处的业务将暂时通过远距离处理。路透社报道，外交人员表示，立陶宛驻北京代办处的19名工作人员以及这些人的家属都已经在前往巴黎的路上。立陶宛外交部指出，有鉴于在北京将没有其他适当的外交人员可以顶替，立陶宛驻中国大使馆将以远距离方式运作，并持续为旅居中国的立陶宛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目前立陶宛和中方正就外交机构业务运作的技术问题，以及中方尚未重新认可立陶宛外交人员驻中国的权责等议题进行磋商。立陶宛外交部表示，愿意持续与中方对话，在双方达成互惠协议的前提之下，寻求完全恢复驻中国大使馆的功能。美国60多名国会两党参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院，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呼吁推动保护藏人的权利、自治和尊严的西藏政策。美国之音在15号报道，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莱希 Patrick Leahy 率领36位两党参议员、众议员麦戈文 Jim McGovern 和史密斯 Chris Smith 率领27名两党众议员同时致函将被任命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 Uzra Sayer，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呼吁推动保护藏人的权利、自治和尊严的西藏政策，要求进一步确认和中国汉人不同的西藏独特的政治、族裔、文化和宗教认同。议员在信中列出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 Tibetan Policy Act 和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等法律，建议拜登政府和国会依据这些法律共同推动美国西藏政策的11个具体领域。这些领域包括深化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和达赖喇嘛接触、支持宗教自由、增加外国外交官、记者和旅游者进入西藏的机会、协助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和濒临危险的西藏文化遗迹，以及维护西藏政治犯的权利等。两党参众两院议员在信中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两党的行政当局促进西藏人民的权利和尊严，是以普世价值和支持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有原则的外交政策，关心西藏问题是优先处理人权并寻求人类尊严的有原则的外交政策的实际表现。两党议员准备好就此紧急道德议题和拜登政府进行合作。在白宫近日举行的民主峰会上，出现了一段插曲，台湾代表唐凤发言展示一张地图时影像消失了，在外界引起一些反响，而拜登亦因此受到美国参议员的批评。台湾政务委员及数字部长唐凤在10号在白宫民主峰会小组讨论中展示了一个图表，以不同的颜色显示出台湾和中国大陆不同的自由度，但这段视频却听到唐凤的声音而没有影像。 路透社引述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咁系因为白宫官员担心地图表示台湾系一个独立国家，而要求国务院作出嘅举措。但国务院话系因为屏幕共享嘅混乱，导致唐凤视频冇被播出，并称咁系一个诚实嘅错误。就呢件事情，美国一啲参议员有另外嘅睇法。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及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 Marco Rubio 写信俾拜登表示，他对举行民主峰会致力推动民主表示强力支持，但对于拜登政府处理台湾的参与却深感失望。他想知道为什么拜登政府降级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代表性，并审查台湾的视频，以便隐藏一张显示台湾和中国颜色不同的地图。卢比奥表示，数十年来失败的接触政策已经给了教训，对北京一味的让步是徒劳的作为，中共从来不会对这种让步作出护卫，他们不会克制。卢比奥认为这种做法是示弱的信号，是对中共让步。另一位联邦参议员科顿亦针对此事批评拜登政府是向北京叩头。视频人士横河分析指出，这可能是现场判断错误，但亦有好深的根源。咁就系喺美国联邦政府涉外机构中，恐怕中共嘅情绪相当广泛，根深蒂固。虽然呢几年政策有咗好大嘅调整，但官僚系统嘅转向总系要迟缓好多。时隔近20年嘅德国军舰首次进入南海，喺当前中共扩张领土嘅野心日益引发嘅警惕之下，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亦加入其他西方国家行列，扩增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路透社报道，德国布兰登堡级巡防舰巴伐利亚号 Bayern 将是2002年以来第一艘穿越南海的德军舰艇。德国国防部发言人15号在柏林表示，这艘德国军舰前往新加坡途中经过南海，预计整个航程将历时数日。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领导的政府曾经表明，这项航行任务目的是强调德国不接受中共对南海的主权声杀。德国官员表示，德国海军将循着一般贸易航线，这艘巡防舰预料不会穿越台湾海峡。制衡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为了压制中共的影响，英国、法国、日本、澳洲和新西兰亦已经相继增加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由于疫情和非法移民的双重混合攻击，欧洲国家区域内的人员的自由流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2月14号，欧盟做出决定，计划对进出欧洲等规则进行重大修改。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席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公布了边境政策修改提案，接下来等待成员国和立法机构的认可生效。席纳斯表示，2015年的难民危机、极端分子对欧洲领土的一连串袭击，以及全球疫情的大流行，都令申根地区面临压力。现在这个应对的改变是一个均衡和必要的步骤，虽然不是最终的办法，但可以让申根地区保持完整。目前法国、德国、丹麦、奥地利、挪威和瑞典等国每半年会做一次更新，延长其国家的边境控制措施。欧盟表示，为了阻止成员国在申根区内互相实施临时边境检查，这次提案的建议，成员国可以依照健康或安全威胁的临时应对方式，各国必须提供评估，来证明延长边境管控的合理性，而超过18个月的延期都需要欧盟来裁决。自2015年以来，申根系统面临冲击，超过100万人未经授权进入欧盟，其中大部分是寻求战争避难的叙利亚人。最近白俄罗斯政府向他和欧洲边境开放难民，其中很多是伊拉克人。为了收紧欧盟边界管理，欧盟委员会提议修改申请庇护的规范， 减少登记避难点，延长申请注册时间，同时延长申请期间在边境临时庇护所的关押时间，对不允许入境的人快速驱逐等等。欧盟仲希望从大流行中吸取教训，更严格地协调申根地区的外部边界，对来自第三国的旅客施加访问限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